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8号星期二，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中国海关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下跌，这个是自从2021年2月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而乌克兰冲突爆发后，石油和其他商品的进口亦持续稳步增长。据路透社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计算，上个月中国至俄罗斯的进口额同比下跌了 8%， 降至92亿美元，和6月份的 15.7% 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一直是以折扣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煤炭和某些金属。中国在7月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增长了 52%， 达到102亿8千万美元，但是增幅远远低过6月份的 90.9%。 虽然和其他地区需求低迷比较，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相对稳定，但他们仍然只是占整体出口的一小部分，只是占1月到7月期间的出口总额的 3%。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值从6月的208亿3千万美元跌至到7月的194亿9千万美元，这个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下降最大值。中国海关机构并没有公布按国家和产品分类的进口明细数据。中国网络监管机构星期二说，在公众对过度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表示担忧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经发布规则草案，以监督人面识别技术的安全管理。这项草案是在北京通过发布一系列规则和法律去加强数据监管之际所提出的。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星期二发布的《人面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草案》说，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且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况之下，才可以使用人面识别技术处理人面信息。方案又补充说，存在其他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的，应该要优先选择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草案说，使用人面识别技术处理人面信息，应该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或者依法取得书面同意。不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的除外。生物特征识别，尤其面部识别，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2020年当地媒体报道说，部分地方公共厕所安装了人面识别公子机，人面识别被用来激活公共厕所里面的厕纸分发器，这个在当时引发了公众和监管部门的关注。据报道，很多中国法院和地方政府之后已经对过度使用面部识别的公司作出裁决，并且注意罚款。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官访问过尼日尔，呼吁该国新的军人统治者恢复这个西非国家民选总统的权力。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在社交媒体 X， 亦即是之前叫做的 Twitter 推特上表示，他前往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对夺取权力的不民主企图表示严重关注，并呼吁恢复宪法秩序。纽兰在星期一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他在访问期间会见了自封的国防部长巴尔木准将和其他三名军人官员，并且说会谈非常坦率，有时相当困难。纽兰说，军方官员非常坚定地表示他们执意前行，而这个并不符合尼日尔宪法。纽兰说，政变领袖拒绝了他要求当面会见被罢黜的总统巴鲁姆以及他家人以及政变领导人奇亚尼将军的要求。现任代理副国务卿纽兰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要求纽兰前往尼美亚，看看美国是否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向军政府明确表示，如果不恢复民主，华盛顿可能切断对尼日尔的经济和其他类型的支持。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星期一在老挝驻伦敦大使馆外抗议，要求释放一名著名的中国人权律师。他上个月逃离中国之后在老挝被捕，现在面临被遣返风险。据目前协助卢思伟的人权组织说，卢思伟在7月28号在老挝被捕，当时他试图前往美国和他的太太和女儿团聚。卢思伟经常接手政治敏感案件，包括涉及12名香港人的案件。这12名香港人在2020年试图坐船逃往台湾的时候被中国海警拘捕。大约一年之后，卢思伟因为涉嫌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在线演说而被取消律师资格。 自从2021年5月以来，卢思伟被中国当局放在所谓的出境禁令名单上，禁止他离开中国。不过在这次旅行当中，人权组织说卢思伟持有有效护照和老挝和美国的签证。特朗普的法律团体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向负责监督针对他的选举阴谋案的法官说，检察官提议的目的防止公开披露证据的保令过于宽泛，将限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特朗普的权利。这一名2024年初共和党总统初选领跑者的律师说，法官应该要下达一项更为有限的命令，禁止公开发布被视为敏感的材料，例如大陪审团文件，而不是政府在指控特朗普密谋推翻他在2020年选举失败的案件当中提交的所有证据。检察官说，在刑事案件当中并不罕见的保护令对特朗普的案件特别重要，因为特朗普喜欢使用社交媒体。检察官表示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在网上不当分享敏感案件信息，这个可能会对证人产生有害的寒蝉效应。这宗案件检察官上个礼拜五寻求保护令的文件当中，包括了特朗普当日他在他的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平台发布的一张贴的屏幕截图。特朗普当时用大写字母说，如果你追查我，我亦会追查你。当局说阿拉斯加首府一座冰川水坝上个礼拜崩溃，导致至少两座楼宇被毁，其他楼宇被破坏，水势在星期一已经消退。据当地的门登霍尔河的水位在星期日开始下降，但是城市当局说河岸依然不稳定。目前并没有任何伤亡报告，市政府说正在评估损失。冰川融化，大量的水涌入附近的湖，就会发生这类洪水。今年较早时候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类洪水对全世界大约1500万人构成威胁，其中一半以上在印度、巴基斯坦、秘鲁和中国。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门登霍尔冰川附近的苏塞德盆地在2011年以来释放的水量，导致门登霍尔湖和门登霍尔河发生零星洪水，但是湖水的最高水位在上个礼拜六晚超过了2016年7月份的纪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有可能在全球多个地点建设海军基地，是否30年内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呢？我们会篇分析报道的。我们会报道香港20岁以下新登记的选民数字大幅下跌到50%，有年轻人指反映出对选举制度的不信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学生在伦敦涂鸦遮盖他人画作惹起争议，他并且收到死亡恐吓，批评者以反中共的字句覆盖还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学生伦敦涂鸦因为遮盖了他人的画作而引起的争议，令到该名学生说在事件之后收到死亡威胁，而批评有关作品的人就以反中共的字句遮盖在有争议的画作上予以还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捷在伦敦的报道。
在伦敦的涂鸦圣地红砖汉，有一埲墙被一班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涂上白油，遮盖了原本的涂鸦，并涂上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创作的学生说，他和父母的个人资料被放上网，他们被骚扰和收到死亡威胁。在网上名为一卓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生在网上发表相片和片段，说他和其他人的作品叫做《东伦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者道之动，又说对他来说这件作品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说，看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能够给 Brooklyn 那个早已被符号化和商业化的自由带来些什么的不同和冲击，和什么全新的商业打卡方式。他的作品引起争议，其中一个争论点在于，即使当地的涂鸦画作每几个星期就会被新的画作取代，以白油一次过覆盖多幅作品是不是合理的行为。其中一幅被覆盖的作品是艺术家 Benji Brofman 纪念他的好朋友艺术家 Marty 的画作。 Brofman 知道画作被覆盖之后，在网上说有一名女士曾经联络他，问他关于在红砖汉作画的问题，他形容对方友善，但是事后才知道他是用白油覆盖画作的其中一个人。 Brofman 说对作品被覆盖感到伤心，但是这个是街头艺术的一部分。 Brofman 在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忙着制作新的画作，星期一亦都是他的生日，因此不希望再在这件事上面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我的心力是放在我的未来画作，我希望他们为人带来欢乐和安慰。在事件发生之后，不少人到现场二次创作，例如将公正改成不公正，自由改成无自由，又或者再加上抗议中国共产党的字句和创作。美国之音在星期一下午到现场观察，墙上面只是得回友善两个字，其他由中国学生留下的字眼已经被覆盖。住在澳洲的华人政治漫画家巴雕草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件粗陋的作品，又说无论一卓的动机是爱国定是制造讽刺，真正的代价都不是他们自己付出的，被牺牲的正正是几位当地街头艺术家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努力。巴雕草说，有人会问，涂鸦不是自由创作的吗？不是所有作品本身都是会被其他新的作品覆盖的吗？是的，的确街头艺术就好像走马灯，但是街头艺术家在选择覆盖其他作品的时候并不是随意的，往往我们会选择覆盖老旧的作品，或者是已经被标签为严重破坏的作品。对于新作，特别是具有某些纪念意义的作品，艺术家之间会尽量选择尊重。他又说，或者很多人看起上来这样的一个行为激起了千层浪花，他就是成功的，他令到几乎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卓通过闹剧得到了海量的名声，小粉红得到了标语拆到伦敦中心的字号，异议者得到了揭穿中共威胁言论自由的证明。然而狂欢的闹剧之后是被迫付出代价的当地艺术家，他们被动地成为了这件噱头的埋单者。一卓在星期一下午发表声明，说自己并无政治立场，作品被上升到了反映两股极端思维对他的迫害上面。他说他很爱他的国家，但这个不代表他没有权利对国家进行一定的反思性批判。他指出，前期经过了调研， 確認過當地是自由塗鴉區，基本上不到兩個星期就會完全改變曬。亦都諮詢了當地的塗鴉者，同埋詢問他們會不會介意被覆蓋，答案是不介意。他又說他和他的團隊人員都受到了非常激烈的網上暴力，受到生命安全威脅。他說他和父母的個人資料被放上網，他們的電話和社交媒體都被騷擾，和收到死亡威脅。他說他們年紀已大，我懇請你們不要這樣，我非常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我的部分社交媒體被限制，但在這個時刻我無法不發聲，亦都不可以倒下。我非常不希望連累我的家人和朋友，一切的質疑和後果我願意一人承擔，同時亦都希望尋求社會各界人士和學者能夠給予一些幫助。我身處在很激烈的被迫害之中。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选举事务处上个礼拜二公布临时选民登记册，显示香港的登记选民人数连续第二年下跌，由去年超过441万人下跌了8万人，至今年的接近433万人，跌幅接近 1.9%。其中手投族，亦即是18岁至20岁新登记选民的跌幅最大，录得超过 52% 的跌幅。有今年18岁的年轻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新选举制度之下能够入閘参选的候选人都要得到选委提名以及通过资格审查。而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地区议席选举的数目大幅削减超过80%。年轻人不愿意登记成为选民，反映出对新的选举制度的不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香港政府大幅削减前年的立法会选举和即将在今年12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直选议席，并且引入候选人资格审查等的制度，香港登记选民人数在过去两年大幅下跌。據香港選舉事務處上個星期二，即是8月1日公布的臨時選民登記冊顯示，香港登記選民人數連續第二年下跌，由去年超過441萬人下跌大約8萬人，至今年的接近433萬人，跌幅接近 1.9%。 由2021年至今，臨時登記選民人數已經下跌超過14萬人。在12個年齡組別當中，最年輕的手投族，即是18至20歲的選民人數跌幅最大，較去年的5萬4000人下跌超過 52%， 到今年只有2萬6000人，同2020年社運之後最高峰期的12萬人比較，跌幅接近80%。21至25歲的組別錄得超過10%的跌幅，減少到今年的大約216,000人。26至30歲的組別亦都錄得 3.5% 的跌幅，下降到今年的316,000人。累計這三個年齡組別的登記選民人數和去年比較，合共下跌超過64,000人。今年總計大約有558,000名選民，佔全香港選民人數大約是 13%。今年18歲的高中畢業生阿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沒有做選民登記，一方面是因為懶，另外亦都有多方面的考量，包括如果選民登記人數多，但是投票率低，以2021年底的立法會選舉為例，投票率只有30%左右，反映香港人對新選制的投票意欲低。不過阿一又表示，他覺得是不是登記做選民，社會上未有共識。
有個原因就是跟其他人拿不到一個共識，即又不知道其實社會可能大部分的人是打算怎樣，即可能是打算連選民都不登記的樣。即其實因為如果連選民登記人數都低的時候，其實還有個人口比例 按人口比例咁睇咧，即係可能人口都仲係咁多，可能七百幾萬，但係選民登記人數可能都仲係好低嘅時候，咁其實都可以做到個效果出嚟，俾大家即係俾國際社會又好，或者俾其他人睇都好，咁即係知道哦，其實而家啲人係投票意欲低到係連選民都唔登記啦，咁樣即係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噶嘛。但係始終就係、是，但可能又可以俾到政府一個藉口，就是哦、我哋而家人口流失得勁啊，咁樣所以就冇人投票咁樣。咁但係最後就都係冇登記到。
阿一表示，好多香港年轻人唔愿意登记选民，亦都反映对新选举制度嘅唔信任，尤其系候选人必须得到选委提名，又要通过资格审查。而今年年底举行嘅区议会选举，地区直选议席大幅削减，以佢所属嘅湾仔区为例，只有两个直选议席，佢认为能够入闸嘅候选人未必会尽力反映民意。
呢、這個選制有好多嘢值得懷疑，唔係值得懷疑嘅，係唔值得信任啦。其實即係首先佢即係你參選人佢提名已經要選委提名啦，跟住又要資格審查啦。咁其實出得嚟選俾人資格審查得都係民，即係不外乎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呢啲咁，即係都係建制啊。咁其實你俾我投啲咩啫？咁同埋就算出得嚟自稱係民主派嘅人都，我覺得都唔會係好到去邊，因為佢資格審查、背景審查得佢俾得你入閘嘅，都唔會係一啲即可能好為民生好激進啊咁樣嘅人㗎啦，所以我覺得都冇乜呢個投票嘅意欲或者呢個諗法咯。
今年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有重大改变，直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幅削减超过八成到88席，选举制度由以往的各选区单议席单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选出，每区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选，意味就算有民主派候选人成功入閘参选，能够当选的直选议席难以超过半数的44席。另外176个间选议席由政府委任的地区三委，即是分区委员会、地区撲滅罪行委员会和地区消防安全委员会，以全票制的方式选出。所有候选人除了要得到50名以上当区选民提名之外，还必须要分别获得三个委员会各自三名委员的提名，并且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资格，以决定候选人是不是符合维护基本法和效忠政府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对于改制之后的区议会选举，阿一认为就好似2021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只是建制派人士自己围炉自己开心一下，对普遍市民来讲应受性不大。他觉得最主要是要观察有没有自称民主派的人士跳出来参选。他认为新选制之下最大的挑战是少了比较贴地的候选人。
即係不論民主定建制派啦，其實因為有好多區議員都係民選出身，咁誒，即係雖然有好多時係蛇齋靠蛇齋餅種當選咁嘅，但係佢哋靠得蛇齋餅種，佢哋都要即係親身接觸市民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好多時佢哋都同比較可能唔少嘅市民或者區內嘅一啲人啦係比較熟悉或者係知道點樣溝通咁樣啦，即係聽唔聽話一回事，但係佢哋都要溝通咁樣啦。但係去到我哋淨係得兩個直選議員嘅時候，因為其實佢有好多係委任或者民政處啊之類各。來自不同部門的人的時候，那些所謂的議員其實你很多時候要找人的時候你都不知道找誰或者在哪裡找，即可能我又不知道辦事處在哪裡，即是如果我直選區議員我知道他的辦事處不嬲在那裡，那我在那裡找，但是你突然間轉制突然間只有即幾個是直選，可能我懂找直選那些，但可能要找其他議員的時候根本我都不知道他是哪個部門在哪裡找他，即是我覺得這個是還妨礙了很多，即不止可能我做社區工作，其實妨礙了很多市民要求助的时候的渠道咯。
相较于年轻选民人数持续下跌，已届退休年龄的66至70岁和71岁以上两个年龄组别登记选民人数就各有大约 5% 的升幅，其中70岁以上选民突破72万人，两个年龄组别的登记选民较去年合共增加超过58000人，累计大约有113万人，占全香港选民总人数超过1/4。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年轻选民登记人数大幅下跌，同当局大幅修改选举制度有关。
老實講，你冇選舉喎，你冇真正嘅選舉登記，即係好多人嘅諗法好簡單啫。你都冇得俾我揀，我登記做選民做乜啊？登記做選民就係想揀一個自己想支持嘅人做議員又好，做乜都好啊嘛。
鍾建華表示，以2021年嘅立法會選舉為例，當局鋪天蓋地嘅大規模宣傳，同埋首次加開邊境投票站，整體投票率亦都只係僅僅達到三成，較上屆2016年嘅超過58%，大幅下跌28%。今年登記選民人數持續下跌，反映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產生一種冷對抗或者漠視嘅態度，亦都反映市民對新選制嘅不滿。
即系你选举收嗰制度令我冇得拣嘅，我咪唔去作出反应咯，我咪唔去登记做选民咯，系嘛？我咪唔去投票咯，即系好多人系咁谂咯。而家你叫我做乜，我特登唔去做，咁我觉得呢种唔可以讲系冷感嘅，呢种系用另一种方式去热烈地表示对呢个政府嘅反感，我觉得系。
钟建华又表示，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直选议席只有20%左右，低过港英时期1983年的第一届区议会选举的超过30%。候选人仲要经过资格审查，反映当局不关注选举制度是不是有应受性，反而企图改变市民对选举的期望。
到头来选投票率很低，佢又可另一种形式解读啫嘛。香港人对选举冇诉求啊，冇民主欲望啊。既然系咁啦，咁就使乜咁积极搞选举咧？佢又可以解读啫嘛。共产党就系咁噶啦，系嘛？咁所以我觉得佢唔理噶啦，即系为咗控制啦，点肉酸佢都会照做噶啦。即系而家问题就系改变香港人嘅期望，最好你香港人记得咗基本法写过啊，香港嘅立法会同埋呢个选举咧系会。循步漸進邁向普選，最好唔好記得呢八個字。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援助数据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了未来2至5年内最有可能建成中国海外海军基地的8个地点。它们分别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赤道基内亚的巴塔、巴基斯坦的瓜达尔、喀麦隆的克利比、柬埔寨的云朗、瓦努阿图的卢金维尔、莫桑比克的纳卡拉和毛里塔尼亚的鲁亚克肖特。这份报告搜集了2000年至2021年间由中国国有实体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资金，并且在2000年到2023年期间实施的港口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共涵盖46个国家当中78个港口的123个海港项目，总价值达到299亿美元。咁除咗投资水平，今次研究考虑嘅其他衡量标准仲包括战略位置、港口规模同水深、北京与潜在东道国嘅关系，例如联合国大会当中嘅投票一致性等，并且结合卫星图像同地理空间嘅测绘技术进行分析。呢份报告嘅第一作者、援助数据项目嘅合作与传播总监伍利对美国之音话，能够展示中国全球港口融资和建设项目的全球性质非常有用，这个全球数据集中使到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了堪的视野，我们在今次项目当中设身处地地从北京的角度思考，关于未来是否以及在哪一度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可以考虑的选择范围是什么。根据 A-Data 的数据，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是中国未来海外基地的首选地点，这个是中国拥有高达21亿9千万美元的最大港口投资，而且由北京直接控制这个设施。前八个的候选地址当中还有四个位于非洲，和一带一路有密切关系。伍利话：令到我哋感到惊讶嘅系西非同中非地区港口嘅密集度。我哋可以预想到喺印度洋沿岸地区嘅港口，呢、这个亦系中国嘅明确优先事项。但我哋冇谂到中国喺大西洋地区会有呢个程度嘅投资。 咁你同该报告嘅另一名作者援助数据嘅研究员张星，7月27日喺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撰文指出，超过一半嘅候选地点确实同印太地区有关。对中国嚟讲，喺西太平洋排挤或者包抄美国，向来系当务之急。挑战美国、印度等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喺印度洋地位，亦系重要嘅目标。而另一方面，中国嘅港口营运商喺非洲大西洋一侧，比喺印度洋更加活跃。咁从毛里塔尼亚向南绕过西非，穿过基莱亚湾，到达喀麦隆、安哥拉同加蓬。中国一路都是建设紧港口。报告认为，这个对于一支15年前才学会在遥远海域展开任务，例如在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的中国海军来讲，在西非或者中非建立基地将会是一项大胆的举动。你说位于大西洋的基地将会使到中国海军相对靠近欧洲，直布罗陀海峡和重要的跨太西洋航线，但是这种向大西洋的转变和现况是互相违背的。他担心由于美国近年来一直专注印太地区，包括成立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加强了和印度的后勤联系，重返菲律宾和所罗门群岛，并且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深化航务合作。中国海军在大西洋建立基地将会打乱美国和欧洲的海军计划，迫使规划者返回起步阶段。唔喺美國後院嘅加勒比海同拉丁美洲地區，大約有20個國家參與一帶一路項目。ADATA 嘅研究提及，中國大力投資古巴、委內瑞拉、安提瓜同巴布達、巴西、巴拿馬運河等地嘅港口同基礎設施。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理查森8月4日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未来有可能在西半球建立军事基地。他指出，以深水港为例，巴拿马运河沿岸就有5间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可以将它作于商用途，不单止是民用，还有军事用途。他话一问，点解喺中国大陆喺常规核力量增幅最大的情况之下，要喺呢个地区进行呢啲投资呢？佢对此系感到非常担心嘅。巴拿马运河喺全球经济代表住啲乜嘢呢？理查森话，喺美国南方司令部所涉及嘅另一条战略要道系麦哲伦海峡，中国亦喺呢条水道以及沿线地区建设能力。他说担心中国将它用于军事目的，在西半球目前还没有中国的基地，但是他认为通过一带一路的所有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中国有朝一日可能会建立基地。目前美国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大约750个军事基地，中国的唯一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位于非洲东北岸的吉普提共和国。美国智囊机构的兰德公司去年12月发布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下定决心可以在未来20年内发展出全球基地网络。ADATA 的研究报告就说，中国主导着商业海域，它是每年新建商船的前三大制造国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商船船队。世界上10个最繁忙的民用港口当中，有7个位于中国。中国仲拥有大约17,000艘海外渔船，并且建造咗全球大部分嘅商业岸线基础设施，包括96%嘅货运货柜箱同80%以上嘅港口起重机。研究指出，中国海上资产拥有军民两用嘅特点，喺投射能力方面正在赶超美国，以建造战舰嘅速度去建造各种嘅补给舰，而且中国并未加入任何海外军事联盟，所有呢啲因素都会促使北京将发展海外基地列为更加优先嘅事项。而此外，到2030年，中国可能拥有多达5艘大型嘅航空母舰，呢个将会一项昂贵嘅投资。佢嘅目标显然系进行可持续嘅海外海上行动，令到中国海军可以同美国海军进行正面交锋。报告嘅作者伍利话，喺短期内，中国唔系太可能喺所有8个地点设立基地，但我哋可能会睇到基地数量嘅逐渐增长。首先系喺印度洋同太平洋地区，然后系大西洋，可能仲会扩展到更远嘅地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嘅海洋策略教授霍尔姆斯对美国之音话， 十幾年嚟，海軍界一直嘅爭論中國是否正在建造珍珠鏈，亦即係海軍基地。珍珠鏈戰略最早係由美國博斯艾倫諮詢公司喺2004年提出嘅。霍爾姆斯話：如果北京選擇付諸呢個戰略，咁同沿海國家嘅接觸咧，為中國創造咗建設海軍基地嘅選擇。中國希望到本世紀中葉成為同我哋相當嘅全球海上強國。中國研讀了馬漢的著作，而馬漢將海軍基地視為海權鏈當中的三個環節之一，另外兩個是海上通道和國內工業。中國已經完成了前兩個環節，而正在努力完成第三個，實現它的海上霸權的目標。霍爾姆斯說，如果中國在上述八個港口都建成基地，將會擴大它們在印度洋的足跡，包括通往波斯灣的重要通道並擴展到大西洋。但如果有朝一日爆发战争，这些基地的战时功能可能有限。他说，当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就怀疑任何沿海国家会不会继续准许解放军海军建造类似横须贺或者座势堡这些可以被战争使用的完整海军基地。中国并没有占领潜在的东道国，这个代表着不会拥有好像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在日本享有的自由。咁佢嘅猜想就係，任何中國基地都會將比吉布提現有嘅基地更加簡陋。ADATA 嘅五利就建議，美國同西方國家唔需要對中國開設海外基地過度反應，以防中國以此作為進一步擴張嘅藉口。五利話，每個情況都應該根據佢本身嘅優勢進行評估。中國在過去20年裏面一直在非洲、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等很多西方較少關注的地區進行有耐性的投資和建立關係。現在西方國家開始趕上，但中國已經在戰略上佔得巨大的先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一年前因为拒绝在台湾问题上按照北京的指挥棒起舞，而受到中国前所未有的打压，包括经济报复和外交关系降级。不过立陶宛的一名国会议员说，立陶宛不单止顶住了中国压力，还赢得了这一场较量，并且为其他国家如何与中国交往提供了一个范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采访报道。
在立陶宛2021年率先退出中国倡导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合作机制之后，在同年的11月又允许台北在维尔纽斯设立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之后，北京对这个人口不到300万的波罗的海小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除了经济制裁之外，中国愤怒地召回了他们在维尔纽斯的大使，将大使馆降级为代办，并且迫使立陶宛驻华大使等官员离开中国，希望以儆效尤。北京视台湾为中国一个仲有待统一的省份，反对台湾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或者互设官方机构。台湾如果要与中国的邦交国发展非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只能够以他们首府台北的名义，而不是可能被人联想到国家的台湾名义，在这些国家设立代表处或者办事处。2021年11月18日正式成立并且挂牌运作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台湾在中国的邦交国当中第一个以台湾冠名的驻外机构。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塔斯·马尔德基斯最近在维尔纽斯接受美国《金》专访的时候说，中国最初对立陶宛进行打压的时候，想到的是闪电战和一场速决战，以展示北京力量，认为立陶宛政府在这种强大攻势下会垮台或者作出让步。他说结果他是大家没想到的。他说，你知道北约在他们这里举行了峰会，他们的经济是正在增长，在中国对他们进行制裁之后，他们的出口在一年半时间里面增加了 45%。中国当时试图将他们当作一个反面的典型，即是如果你不服从的话，下场是什么呢？但这个例子正是相反，他使到其他人看到这个的例子，即是如果是你不服从你赢，这个是我们从未想过的场景。这位曾经率领波罗的海议员代表团访问过台湾的议员说，现在的情况是 立陶宛并不急于要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倒是北京要是找到是摆脱困境的途径，要想办法怎样使他们的大事返回到维尔纽斯，然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是翻过这一章。美国之音是通过电邮向中国驻立陶宛代表处提出了采访临时代办曲柏华的要求，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谈到立陶宛为何敢于在台湾问题上对抗北京，马尔德基斯首先提到了立陶宛的历史和反抗强权的传统，说他们是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国家，一度是中世纪最大的王国等等，他们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有更加广阔视野的国家，十四世纪末是立陶宛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他们的领土涵盖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一度是欧洲版图最大的国家。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从莫斯科独立，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1月，苏联的坦克开入维尔纽斯，镇压要求独立的民众，虽然镇压行动造成14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但是立陶宛人没有退缩，并且在同年9月正式获得独立。当时领导这场独立运动的正是现任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的祖父维图塔斯·兰茨·贝尔吉斯。拉脫維亞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認為，立陶宛挺台抗中與他們的外長的政治的傳承亦都是有關係。他最近在位於里加的辦公室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歸根究底他想說他們是相當一致的，這個是他們的平台。現任外交部長是獨立運動領導人蘭茨貝爾吉斯的孫，他亦都是一個是有價值觀的政治家，這個並不意味著每個孫都在政治上與他的祖父連在一起，不是這樣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因素是可以得到的。就價值來說，這個姓氏無疑是一個品牌。立陶宛國會議員馬爾德基斯亦都提到了立陶宛人的價值觀，他说他们了解真正的政治，他们了解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不会因为中国的市场而出卖自己，也都不会欺骗自己和其他人，不会为了向中国市场出售产品而讲话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不是他们要走的路，因为正如列宁在100年前所讲的这样，他们不会成为被他们是卖给他们的绳是吊死的人。一位国会议员仲提到，中国近年来采取的战狼外交亦都令到立陶宛人感到不满，让他们联想到莫斯科过去的欺凌的行为。他提到2019年香港爆发抗中运动期间发生的一次的事件，当时中国的外交官组织了一场挑衅性的抗议活动，对抗立陶宛公民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集会，导致首都维尔纽斯的大教堂广场发生冲突，这个令到立陶宛人看到了中国的霸道，开始对中国有看法。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代表黄君耀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立陶宛与台湾共同的价值观是双方发展关系的基石。
是小国他可以很有志气，那小国也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跟价值。那我想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跟就台湾跟立陶的关系可以越来越的越紧密。
他说其实是小国他可以很有志气，那小国也都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他认为都是因为这样，就是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可以是越来越紧密，这个就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并不是他们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它的长期的价值理念，他相信比短期的经济利益来得更加重要，这个是一个让台立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一些观察人士也指出，立陶宛民众对强权的憎恶使到他们对台湾的处境是感同身受。同时也是拉脫維亞国际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的贝尔齐尼亚·切伦科娃认为，由于台湾问题被中国视为他们的核心利益，因此北京对立陶宛的做法是作出反应是预料之中的。不过他认为立陶宛的这个做法并不是只是针对北京，他说立陶宛的这个做法超越了台湾代表处，这个是现任政府总体上反威权立场的整体，而这种反威权的立场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行为者，虽然他们听到了很多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的消息。他 他提到立陶宛在某种程度上亦都因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作为威权和具有威胁性的行为而对他们是采取同样的对待。立陶宛当时的这个举动在国内以及欧洲都引发不同的看法。贝尔齐尼亚切伦科娃说，当然立陶宛国内亦都存在一场的争论，试图确定这种做法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归根究底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当然他们都知道，或者在布鲁塞尔关起门来的时候使用这个特定名称的决定，最初不一定立即得到很多支持，而是一种的谨慎。事实上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努塞达2022年1月4日在接受立陶宛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立陶宛政府让台北以台湾的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是错误。他的这个表态显示了立陶宛高层领导人在立陶宛与中国因为台湾而引发的争议上存在分歧。他当时说，他认为错误不在于开设台湾的办事处，而是在于名称，这个是没有与他进行协调。虽然是这样，里加斯特拉金十大学的贝尔齐尼亚切伦科娃认为立陶宛这个做法带来了一些有趣的事。他说他迫使欧盟表明立场，促使欧盟在涉及台海局势的时候停止是躲在有时可能是外交的但是毫无意义的措辞的背后。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尔德基斯认为，包括立陶宛人在内的欧洲人对俄罗斯和他们虚假宣传有免疫力，但对中国本来了解不多，而立陶宛政府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改变了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讨论。他说从某种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是一个榜样，当然他们已经讨论过他在其他国家特别在欧洲国家带来了不同的作用力。因为如果你看看三年前的情况，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前，中国一直只是被视为一个市场，一个可以出售产品的市场，而不是一个政治话题。当立陶宛与中国的贸易战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是欧洲其他国家将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话题的催化剂之一。这位议员说，现在欧洲人在提到中国的时候关注的不再只是他的市场，还会考虑到安全威胁和人权等其他问题。事实上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出现了一轮新的挺台的浪潮。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访问台湾之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立法议员也都纷纷访问台湾，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反对北京对台湾的打压和胁迫。父母都做过立陶宛议会议员，母亲目前是欧洲议会议员的马尔德基斯认为，这个也是因为挺台抗中的立场得到民众的认可。他说，政客总是考虑当选和再次当选的问题，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看到并且明白，如果他们表达对台湾的看法对中国强硬，这个将有助于他们在选举当中获胜，这是显示政策的最重要的事情。相信他，政策总是计算这些事情，他们计算选票和所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意味着他们明白选民支持这件事。不过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关系，尤其是经贸与科技方面的合作，引发台湾反对党一些质疑。国民党立委黄鸿薇最近召开记者会说，蔡英文政府为了拉拢立陶宛而对他的一家私营公司特尔托尼卡集团购买台湾的芯片技术进行补贴是海子外交。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代表黄坤耀回应说，这个是很大的误解。他说这个合作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创造双方科技和经济上的互惠合作。对于台湾来讲，他们所动用的智库是他们的工研院，对于立陶宛来讲，他所务实能够接受这样的技术协助的就是立陶宛的科技企业。这个合作是他们的政府所希望发展的一个对他们具有策略性的工业，他们的企业也都表现了企图心，也都愿意提出他们的资本。所以虽然立陶宛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出资，但是这个是互惠的合作，而且双方都有共同出资。这位代表还是回应了台湾无偿向立陶宛转让芯片技术的指称。他说这样的合作其实对于台湾来讲是有助于扩大台湾在欧洲的半导体的连接。他说半导体的生态系统涉及面很广，产业链也都很长。他说他的上游包括化工，然后跟着下来还包括比如说是设计、生产、制造晶圆、晶片，还包括封装、包括测试、包括下游的应用。事实上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的掌握整个产业链，都需要各个的国家不同的分工来到协助。黄坤耀说，台湾同立陶宛在芯片方面的合作不可能让立陶宛能够拥有全部的环节。 台湾向立陶宛是企业转让的芯片技术，是8英寸晶圆，是所谓的成熟的技术，并不涉及最尖端的芯片技术。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尔德基斯感谢台湾对立陶宛提供的支持，但他认为台湾向立陶宛提供的帮助与他所获的东西相比不值一提。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台湾所付出的代价与欧洲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位议员说，立陶宛很清楚他们会因为支持台湾而失去很多，包括商业上的损失，但他们不会向共产党妥协，因为这个不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他说从长远来看，这里发生的一切最大的赢家是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德州水患坐等上令，突显的习近平政权危机。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北京遭遇140年来持续70个钟头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德州，城市和农田被淹，房屋倒冧，河道公路桥梁冲毁，到处颓垣败瓦，好比一场战争劫难。讽刺的是，在这场超强降雨之前几日，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这本书，说习近平亲自策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的塑造之下，习近平就成为了当代的大儒。不过一场杜苏芮台风令到习近平的所谓治水事业现了原形。北京和德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种客观的因素，例如北方常年干旱导致水利设施老化和公众的防洪意识薄弱，还有极端超强豪雨加剧了防洪的困难。不过在指出客观因素的同时，更加不能够回避其中的人为因素。坊间流传德州本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水患的，皆因是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实间接承认了这一点。水利部长在部署防洪工作时强调，必须要确保北京和雄安的绝对安全。河北省委书记亦表态，河北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有序启用速泄洪区，减轻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压力，不言而喻，保护首都和领袖的千年大计的城市安全，令到两地免受洪水威胁，是作为河北的政治任务。所以可怜的德州只能够被牺牲，至少泄洪加剧了他的灾情。虽然任何体制之下都不排除官员怠慢而导致灾难的可能性，但是好像中国这样出于政治考虑而造成的洪灾，在大多数国家都罕见，恐怕就算是中国的特产。不过在这次北京特别是德州的灾情当中，出于政治考虑的泄洪只是人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关注的是坐等上令。因为百年不遇而需要泄洪的决策始终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可以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当中就非常常见。平时它亦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但在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场合就是会出人命的。这一次水灾为例，据报道外地民间专业救援队要去德州支援救援，但要按规定跨省救援需要事发地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才可以出发。政府出台这个规定或者是出于规范救援行业的目的，但在非常时刻有这个规定的话，就会令到部分救援队因为得不到当地管理部门的邀请函而不能够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区的民众深夜被要求撤离，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仍然是设卡收费，造成车队绵延几公里。工作人员对此回应说，没有得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 咁相比是同呢件事嚟讲，呢两宗事睇嚟咧都唔算大。不过佢喺危险嘅时刻，可能导致后果咧一啲都唔细。德州今次嘅水灾，十几万民众被困于洪水，需要专业嘅救援队去救援。抢险拼嘅就系时间同速度，需要最快进入现场，最早将人救出，减少人命伤亡同财产损失。而上述做法只会耽误救援时间。咁同样，高速公路设收费站收费，无疑系会延迟民众嘅撤离时间。咁试想下，如果喺呢个过程当中洪水暴发，几公里长嘅车队正正好咧就浸喺水里面，又会造成几多人命呢？咁故事虽小，咁喺紧急关头咧就攸关生命。咁类似上述两宗嘅事情，喺公众嘅日常生活同工作当中系经常遇到嘅。佢哋有一个共同嘅特征，就系坐等上令，就系要等住上面发号施令。咁政府日常管理确实系要有一套作业嘅程序，否则咧就会乱套。规则同程序系现代国家区别前现代国家嘅一个标志。这个并非是指前现代国家没有规则或程序，而是说它的规则和程序容易受权力和人情的干扰。而现代国家的进步是在于规则和程序受到国家法律保护，非必要不受长官的意志和人情的干扰和破坏。对习近平来说，只要出自他的政令，无论对错，地方和部门都要无条件落实，不能够打折扣。可以说在习近平时代，坐等上令才是真正成为一种官场现象。啱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至少四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经济胁迫强迫他们的贸易伙伴，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不得从事中国认为违反他们的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利益的活动。经济胁迫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实体施加贸易禁令或者其他经济代价，目的是在于控制对方的政策和活动。它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一个内在的部分。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济胁迫的大量使用者。他说习近平的雄心是明显的，正如他在2020年所宣示的这样，北京寻求操纵全球供应链，让其他国家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利用这种依赖性来对他们施加影响力。他说在全球各地，北京利用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经济弱点来到威胁和胁迫他们听从他的指示。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说，比如立陶宛因为开设台湾代表处而面对中国施加的基于贸易的报复。他说北京取消了3亿美元的出口信贷，所以他们与他们进出口银行的同事合作，提供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作为替代。他们动员了大使馆，为被中国封禁的立陶宛出口产品寻找新市场。国防部与立陶宛签署了一项互惠采购协议。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说，今日立陶宛挺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正在兴旺发展。说美国并没有袖手旁观，当各国面临胁迫的时候，美国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帮助。说我们是需要提供具体的选项来到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的交易的提案。美国驻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是对他说，假如他们不在他们所在的国家拿出真正的经济替代选项，他们是根本没办法竞争。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说，自从2008年以来，18个西方和亚洲国家以及超过120个私营公司成为了中国的胁迫目标，造成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对抗中国的努力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费尔南德斯说，他们正在大力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匹敌的两个比较优势，就是美国具有创新性的私营的部门，以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网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